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伦，欢迎来到爱故事频道。我将古文历史转换成白话故事，希望能让大家呢更容易去了解前人的经验以及智慧。那让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上次我们说到，齐国跟西魏国部分都加入了汉军的阵营，而楚汉相争的态势呢也越趋明显。然而，对刘邦来说，队友是多多益善啊。所以在齐国跟西魏国部分搞定之后，接下来他则是向赵国这边派出了使者。赵国这边在收到刘邦的邀请之后，这赵国相国陈馀回答刘邦的使者说，要我赵国出兵可以，但赵国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请刘季将这张耳的人头送过来，以换取我赵国的出兵。因为我赵国可不希望出兵的时候还要担心有后患。在听到了陈馀的条件之后，刘邦他是立马决定，好，赵国既然想要张耳的人头，那我们就送他一颗张耳的人头吧。就这样，赵国在收到张耳的人头之后，陈馀也同意让赵国出兵。哇塞，这刘邦也太没道义了吧，随随便便就将自己的前老板给出卖了，那都不怕人家说闲话哦？不怕啦，因为那颗张耳的人头是假的啦。刘邦他只是找了一颗长相很像张耳的人头拿去蒙骗陈馀的。刘邦的想法是，只要能灭了项羽，到时就算陈馀发现这事实的真相，他也拿我莫可奈何。所以他决定了要赌上一赌，拿个假人头去蒙骗陈馀看看。不过说真的，这人头又不是西瓜，想要来一颗就可以随便来一颗哦。只能说这代替张耳去死的人实在是有够倒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就已经成为别人的替死鬼了。刘邦在成功邀请到赵、齐、韩、魏四国，加上自己的汉军，共计五路诸侯，并凑集了号称56万人大军之后，他决定要以自己的汉军为主力，开始朝向彭城展开攻击，揭开这场史称彭城之战的序幕啦。哇，这是超家底了吧，56万人欸，有没有那么多人啊？这数字有没有灌水啊？通常都有啊，不过真实数据实在很难考证，所以我们就不要纠结在这了，反正就是很多人啊。那面对刘邦56万人的大军，项羽这边会派多少人来应战呢？答案是3万人。不会吧，项羽不是实力雄厚，怎么只能拿出3万人？照这数字去计算，这是一场将近1:19的不对称战争。就算项羽能够成功的再一次复刻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伎俩，但这也只能激发将士们发挥10倍的战斗力。换句话说，楚军仍旧大约只有联军一半的兵力，这怎么可能打得赢呢？会不会打赢，你往下听就会知道了。联军在出发之后兵分二路，一路由曹参领军连同樊哙、关婴等人进攻西楚的重镇定陶，目标呢是在攻下定陶之后再与刘邦会师。而另一路则是由刘邦亲自领军，连同陈馀、彭越、韩王信、魏豹，并率领韩信、张良、陈平、周勃等人直指西楚首都彭城。至于全军的后勤粮草补给，则是全数交给萧何处理。在任务分配完毕之后，汉军开始展开行动啊。而项羽这头早在收到司马相汉的消息之后，他就很清楚刘邦会攻打彭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然而由于他楚军的主力目前都在齐国境内城阳与齐军鏖战之中，他若退回彭城，将会使这次出征前功尽弃，另外也可能会引来九江王英布看他笑话的疑虑，所以项羽有不能撤也不能败的压力。不过留在彭城之内的楚国守军几乎都是老弱残兵，这些人怎么可能抵抗住刘邦所率领诸侯联军的攻势？这退也不能退，战也不能战，那该如何是好呢？项羽的想法是，没办法，只有赶紧结束齐国这面战事，然后再回防彭城。不过天不从人愿，在田横的死守之下，楚军呢一直无法攻下这城阳，导致刘邦联军快速逼向彭城时，这彭城的守军几乎是束手无策。所以彭城之战与其说是双方大战，其实更像是联军去捡漏啊。除了曹参一路与楚军的将领龙驹，还有项他，也有人称之像他为项陀的，在定陶爆发了战斗，并且由汉军取得胜利之外，基本上彭城之战是一场完全一面倒的战争。曹参在攻下定陶之后，接着按照计划更向东拿下了荡、萧，然后才与刘邦大军会师合攻这彭城。所以无意外，诸侯联军轻轻松松就拿下了这项羽的老巢。哇哈哈， 看到这结果，刘邦开心啦、没想到击败项羽竟然是这么简单啊。在进入彭城之后，他心心念念的并不是还在齐国的项羽随时有可能返回彭城救援，而是他终于又有机会可以来开一场庆功派对啦。没错，在进入彭城之后，这联军就像一群疯狂的野兽，到处烧杀掳掠，骚扰民女百姓，而刘邦本人呢也是乐在其中，根本就完全无军纪可言。不对啊，怎么这次张良樊哙两人没有出来劝他一下？没办法，因为这次跟上次状况不一样，上次进入咸阳城的只有单一的汉军，要刘邦约束自己的军队这还有可能，然而这次来到彭城的是五路诸侯的联军，想要刘邦去约束其他人的军队这难度很高，那更别说之后他可能还要仰赖大家帮忙来迎战这可能回击的项羽，所以就算刘邦有想，他也不敢去约束这诸侯联军。不过说句实话，我想他应该是没在想了。然而就算这么说是对的，你刘邦在实际上是管不住诸侯联军，但你也不应该玩得这么开吧。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刘邦在进入彭城之后，他看着眼前的金银珠宝以及美女等，他是完全迷失了自己，而疯狂的在这彭城开启了庆功派对。面对这样失心疯的状况，这韩信忍不住去劝了他几句，不过这可正中刘邦的下怀。都先不说之前樊哙张良曾经在咸阳城劝刘邦要与百姓秋毫无犯这件事，毕竟樊哙是刘邦的连襟，而张良除了是刘邦好友之外，同时也是名门望族，这次他们俩都很识趣没来劝我，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你凭什么来说我啊？最重要的是在之前关中三秦战役之中，韩信表现出色，而这次又在他将士用命之下，联军轻取彭城，若江后要是韩信真的率军灭了这项羽，那请问刘邦应该要封赏韩信什么样的位置？封他一个王吗？不好吧。你看看项羽叫不动九江王英布这件事，那就是最好的例子，毕竟人都会变，若韩信一旦封王，以他的能力，我刘邦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但要不封他，人家也会说我刘邦小气或是不公平，这该如何是好？不过这些都不用担心了，因为刚刚说过了，韩信已经自己撞到枪口上来了。是的，刘邦想，好家伙，敢来劝我，我不趁现在好好教训你一下，杀杀你的功劳怎么行？所以刘邦除了非常生气的将韩信给臭骂一顿之外，并且呢还将他给赶了出去。刘邦告诉韩信说，这项羽就算从城阳回师彭城，他一定会走这最短路途，也就是从北方而下进攻彭城，然而我已经命人在此严加防守，你担心什么？这韩信一听，他心想，开玩笑的吧你，谁规定项羽只能走北路回攻彭城啊？于是他着急跟刘邦说，大王您这么想，难道蜀军不会这么想吗？楚军若从北路回师，必将与我汉军主力正面交锋，而楚军的数量远不如我军，又远道而来，我若是项羽，我就不会走北路回师彭城。听到这，刘邦生气地跟韩信说，那听你这话意思，你是觉得我想的还不如项羽多吗？韩信，我告诉你，虽然在关中这仗你打得漂亮，但还不足以可以让你目中无人吧。眼见刘邦这样失控态度，韩信知道多说无益，毕竟在军队之中将帅不和可是犯了军中的大忌，所以纵使他觉得刘邦的处置不妥，但他也没有办法多做什么，他现在除了依照刘邦指示暂时退下，并调动他那少数的部队进行布防之外，剩下的他也只能干瞪眼，希望联军可以早点清醒，结束这场荒唐进攻派对。不过以上这段刘邦与韩信的对话并未记载在历史之中，虽然历史中仅记载了韩信有参加彭城之战，但至于过程如何几乎是完全没有记载。这刘邦虽然会计算，不过我猜他可能没有算到的是，除了算的没有韩信多之外，另外其实他这一切的行为或许早已在范增计划之中。这要怎么说呢？还记得当初在鸿门宴的时候，项羽就是念在他跟刘邦有结拜的兄弟之情而放过刘邦一马，所以对范增来说，如果项羽彻底的斩断对刘邦兄弟之情，那放任汉军进入彭城对彭城的百姓进行伤害，就是最简单粗暴又有效的方法。 尤其是这次刘邦是主联军而来，这将会是刘邦最大的失策。仔细想一想，当联军进入彭城之中，在面对眼前的金银财宝甚至美女，他们要怎么分配呢？一旦分配不公，联军会不会有不公之乱的风险？好了，就算刘邦能分配的让大家心满意足，然而这些财富美女就像之前樊哙所说的，根本就是种毒药，他呢能麻痹联军的斗志。都先不说这帮杂牌军的战力如何低下，就算他们联军是狼群，但当这群被麻痹的狼遇上了项羽这群被激怒的楚军雄师，到时胜负归谁还很难说，不是吗？毕竟之前的巨鹿一战，项羽可是仅用50,000楚军就能击破秦国200,000的精锐部队，只要操作得当，他相信楚军再次以寡击众并非全无可能。所以与其在一开始违背项羽的意思苦劝项羽回防彭城，还不如等到彭城被攻陷之后再让项羽痛定思痛了去率师夺回。那项羽最后会放弃攻打齐国回师彭城吗？听到彭城失守消息，项羽虽然有想过要回师救援，但齐国问题他仍旧是放不下。那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呢？项羽的众将官们都觉得彭城是老巢，必须守住，所以应该要先放弃攻齐。项羽虽然也知道这一点，然而要是贸然的率师，他将有可能被齐国以及联军夹击的风险。看出了这一层疑虑，范增建议项羽说，羽儿，我们可以这样做，就不会有这层疑虑了。在听完了范增建议之后，项羽最后做出了决定，那就是好，就按照亚父的建议，我们将楚军一分为二，其中一部由他挑选楚军中最精锐的部队30,000人与他一同回师去夺回彭城，而另外一部分则是留下来继续攻打齐国。没有错，因为若是要带上这大部队离开，联军势必会发现楚军的行动而加强防守，同时他们还会有遭受后方齐军追击的风险。最重要的是，楚军要是全军一起行动，这一群人的移动速度也不可能太快。然而这仗楚军必须要用奇袭的方式对联军展开反扑，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分兵，将大部分的部队留在齐国，形成佯攻齐国的态势，让人觉得我项羽尚未放弃攻打齐国，同时再由我亲自率领楚军真正的精锐部队以最快速的方式赶回彭城发动奇袭。想好就去做。就这样，项羽像是赌命一般的率领这30,000楚军返回彭城，准备与刘邦560,000的联军展开厮杀。照项羽这样决定，看起来要说他完全不懂兵法好像对他并不公平。不过他的计划能成功吗？现在我们就继续回头说说联军这边吧。在进入彭城几天之后，由于不见项羽放弃攻打齐国消息，所以大家可以说是完全的卸下了心防警戒，并且打开了疯狂派对的模式给玩开了。这一大群人每日纵情于酒色之中。哇塞，这刘邦难道他真的不怕死哦？仗不是还没打完吗？他就敢放松成这个样子哦？别误会哦，刘邦虽然玩，但是他还是很怕死的。所以他虽然人在城中享乐，不过他仍旧是有安排重兵在彭城北路准备抵御项羽的回师，并且呢派人随时打探楚军在齐国的消息。刘邦原先的想法是，楚军若真的要回师，那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他只要在收到消息之后再让大家收收心就可以了。尤其是项羽那边，由于他已经失去了根据地，必定无法与我久战。就算他再能打，我只要蹲在城内坚守不出，我谅他也拿我莫可奈何。只要我将这战事撑个10天半个月的，我相信楚军就会因为缺粮而溃散，到时我再来收拾他就可以了。想的还蛮美的。不过真的会如刘邦所算的吗？很抱歉哦，刘邦算错了。因为这从鲁出发并以快速行军方式赶回彭城途中的项羽，他早就打听到汉军仅在彭城的东西北三面设防，除了北面设有重兵把守之外，西面也就是联军前来的方向守军极为薄弱。所以在范增的建议下，楚军选择走远路，不直接与北方联军正面冲突，而是改绕到经彭城北方湖泊后走湖陵，沿湖陵西岸而下，直接从彭城西面削这个地方展开对联军的突击。不止这样，另外项羽还送给刘邦一个惊奇的大礼包。什么大礼包？因为刘邦万万没想到的是，项羽虽然人少，但他却没给你搞个什么半夜突袭的，他 是以正规军作战的方式，在黎明时分对萧地展开攻击啊。由于宿醉加上军纪涣散，驻守在萧地的联军在听到楚军来袭的状况之后，当下大家可是全部慌乱的手脚，完全无力反击，所以只能任由项羽所率领楚军对他们进行一路的碾压。项羽将这帮联军呢由萧县向东一路朝着彭城方向掩杀过去，联军首战便产生了巨大损失与溃败。不过这还不够惨，因为更惨的是这溃败联军竟然成了项羽冲垮联军阵营的道具。这怎么说？因为这溃散联军反而冲散了联军其他的阵营，那等于是帮项羽开了一条前往彭城的道路。眼看前方联军溃散，刘邦赶紧召集大家回师彭城，准备死守彭城与项羽对抗。不过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项羽的部队已经杀入到彭城之中，正在对汉军展开无情的厮杀。来到正午时分，这彭城之战已经从两军相争演变成了单方面的屠杀。这项羽在大破汉军之后继续追击，因为他的目标就是要把刘邦这个欺骗他杀千刀的家伙给送上黄泉，所以他在看准刘邦部队位置之后继续率军追击这汉军。他一路追一路追，将这刘邦从谷给追杀到了泗水，这汉军死亡人数也高达了十多万人。那这样就完了吗？还没。随着汉军往南撤逃，这项羽可是紧咬着不放。他在一路追杀刘邦，来到灵璧东边淝水的地方。这眼前是淝水，后方是楚军。早已经没有战斗力的汉军士兵们为求活命，大家只好拼死渡河。结果又有十多万的汉军根本就不用楚军动手，不是自己互相践踏而死，就是推挤落水而惨遭溺毙于淝水之中。依据史书所记载，当时死掉的将士之多，甚至还一度造成了淝水因此而被堵住。最后楚军终于成功将汉军给团团围住，而且足足包围有三城。刘邦一看完了，被项羽给团团包围了，看来我今天要在此下台一鞠躬了。但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那就是突然间有强风从西北方给刮进来，而且风势之强，不但是折断树木摧毁房屋，更是造成飞沙走石掠无光。面对这突如其来强风，由于楚军首当其冲，所以顿时楚军阵型大乱。刘邦一看，好机会，想不到老天给我这个机会。于是他赶紧带领身边数十名的骑兵抓紧机会突围而出。最后刘邦成功躲过项羽这必杀一击。不过你以为项羽会就这样放弃吗？并不会好吗？我为什么要选一大早攻击你？就是因为他打算这一整天都跟你刘邦耗上了，所以虽然被这强风给吹乱了他的节奏，然而他可是立刻重整旗鼓，继续率军去追击这刘邦。刘邦一路逃一路逃的来到沛县附近，他告诉下人说，这样不行，若楚军的追兵到了沛县，那我家人就惨了。所以呢，他赶紧派人前往沛县去寻找他的家人，想说带上他的家人呢一起逃离。不过很抱歉哦，因为楚军比刘邦早一步来到沛县，而你刘邦的家人也早就已经全部翘头了，所以别说你，连楚军也没见到你刘邦半个亲戚。听到这个答案，刘邦也只能继续向西逃命。走着走着，突然之间这夏侯婴发现了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子。夏侯婴一看，他跟刘邦说，大王，这两人看起来像王子跟公主。刘邦找人把这两人接过来一看，什么好像，他们就是我的儿女啊。就这样，刘邦在路上捡到了自己的亲生儿女之后，继续带他们逃命。眼看项羽来追杀刘邦骑兵的越来越接近，但车上了却因为有一大堆人导致这车跑得不快，所以刘邦决定他来个神操作。什么神操作？那就是他把他的儿子跟女儿纷纷给踹下车去，以减轻车子的重量，好让这车子可以跑得快一点。哇塞，有没有这么没良心啊？是，就是很没良心。而这一旁夏侯婴一看，原先他还以为是小孩子不小心摔下车去，所以呢他赶紧上前去把他们重新抱上车来。不过让他傻眼的是，刘邦可没这么轻易的放弃他的计划，他可是再接再厉将自己小孩子给推下车共计三次。眼看夏侯婴接连把这小孩子又救了上来，这生气的刘邦大声的呵斥夏侯婴说，夏侯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要是在他们俩上车，这车就跑不快，到时我们就难逃被项羽击杀命运，你知道吗？听到刘邦的怒斥，夏侯婴回答刘邦说，大王，我当然知道啊， 但不管情况再怎么紧急，我们也不能抛下王子跟公主不管啊。听到这，刘邦接着怒斥夏侯婴说，你糊涂，要是我们都死了，那将来谁可以为我们家人报仇？你要知道，一旦我在这被灭，依照项羽的个性，这死的将不会是只有我刘氏一族，一定还要赔上你们大家的亲友族人。这些人算一算，没有上万，也有成千，我刘邦怎么可能只为了保住自己儿女而牺牲大家？你放手让他们下去。在听完刘邦的话之后，夏侯婴告诉刘邦说，大王您说的对，不过我不能放弃您的血脉啊。那要不这样吧，我带公主跟王子一车，您自己一车逃走，这样就不会影响您的速度了。若是楚军真的追上来，我夏侯婴答应您，我将拼尽我最后一口气保住他们俩，并帮您争取时间，您看怎么样？刘邦一听，他闭上了双眼，点了点头，告诉夏侯婴说，好兄弟，就听你的，不过你给我听清楚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活着回来，这是命令，不是请求，听到了吗？我一定要跟你夏侯婴一起在将来报了今日之仇，了解吗？说完，刘邦头也不回的加速离开了。那刘邦有办法顺利的逃离战场吗？又或是夏侯婴能保住刘邦的小孩吗？这故事会如何的发展呢？我们要到下次才能跟各位说咯。
好啦，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若喜欢我的故事，要麻烦您记得动动你的手指，留五星评价，或是点赞、订阅、追踪以及分享哦。当然也欢迎您留言分享你对这一集的想法，或是你也可以请我喝一杯咖啡或是饮料，让我有持续创作的动力。其实历史就是顶层阶级的生活记录，了解顶层阶级的思考逻辑以及做法方式，我们就有机会改变自己的未来。谢谢您来听我说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啰。